每一次坐在话筒前，总能感受到电波另一端你的温暖。习惯在夜里讲述我的心情，你的故事，习惯了用音乐和你对话，这是我们交流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
在人生的河流，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似水流年》，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又一次在电波当中和你相逢。此时的窗外正下着小雨，路上行人很少。
那我也跟你讲一件我最秘密的事。
任谁都想不到，这段青春就要天旋地转的改变。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好的，再次欢迎回到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在2007年5月6号举行的法国总统的选举当中，人民运动联盟的主席萨科齐胜出，当选了新一任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出生于一个匈牙利的移民家庭，4岁的时候，父亲呢离开了家。此外，由于他的名字带有明显的外国人的特征，这使得他受到了同学的歧视和嘲笑，所以童年的遭遇对萨科齐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从小就希望能够证明自己，他曾经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不是想成为总统，我必须成为总统。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出生在法国巴黎一个移民家庭，父亲是匈牙利移民，母亲是法国人。他的名字带有明显的外国人的特征，这使得他从小就遭受到歧视和嘲笑。10岁那年的一天，他骑着自己心爱的山地车在郊外潇洒地穿梭，正在他得意的兴头上，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拦住他，强硬地命令他下车。一个孩子一把他的山地车夺过来，猛地摔倒在地上，还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外来的小崽子，不配骑山地车。丢下这句恶狠狠的话，对方扬长而去。他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山地车，不停地哭泣。傍晚时分，他拽着父亲的衣襟，哭喊着问：为什么总是我受欺负？为什么我不配有山地车？父亲帮他擦去脸上的泪水，问他说：你反抗没有？他摇摇头。为什么不反抗？对于那些带给你屈辱的人，你就应该勇敢地去还击。父亲一边说，一边扶起地上的山地车。他委屈地说：他们总是一起来欺负我，而我从来都是一个人，他们都说我是外来的小崽子。 外来的小崽子，这又怎样？没有权利骑山地车吗？不，别说骑山地车，就是总统也一样可以当。父亲大声地说着，然后把被毁坏的山地车扛在肩，显得那么有力和威武。年仅10岁的他并不太理解父亲的话，但是他知道总统是一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他想，没有人敢把总统的山地车摔倒在地上，更不敢用脚去踹。那天晚上，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不是想成为总统，而是我必须成为总统。从此，他幼小的心田里种下了一枚梦想的种子，成为总统。他没有把自己的梦想告诉任何人，因为他害怕受到嘲笑，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个梦想有点奢侈的味道，对于他来说太遥远了。12岁那年，父亲失业了，家里的境况越来越糟，他常常去一些酒馆里帮忙，以讨到好吃的饭菜。家里没有电，他就在一个木墩上垫上一块羊皮，在小小的煤油灯下苦读。只要有书读，无论多苦他都不在乎。在他看来，读书也许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方法，而只有有知识的人才可以当总统。现实却再次给这个少年一个沉重的打击。15岁那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供他读书。告别学校的那天，他的眼里流出绝望的泪水。他对父亲说：爸爸，我没有什么希望了，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父亲没有对他说一句安慰的话，反而怒斥他说：不许你说这样的话，你的未来还很长，你现在就绝望了，认输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孩子。他说：我不认输，可是我有什么办法？父亲说：孩子，要改变现实，你就必须先勇敢地面对现实，否则你一辈子只能是这样，贫困而可怜。他擦干眼泪，有了新的开始。他放羊，当过乐队号手，做过泥瓦匠、糖厂工人。他饱尝了生活的艰辛，还有社会对移民者的歧视和虐待。他哭过，泄气过，但是他从来没有退缩过。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他考上了巴黎政治学院。毕业后，他进入政府部门的愿望没能实现，一位校友拉他一起去做生意。经过将近10年的打拼，他和校友有了自己的公司，公司的固定资产记忆法郎。然而在生意场上春风得意的他却转身离开了，去参加议员选举。当总统的梦想一直在他心里蓬勃地生长着。校友带着公司的几位董事到他的家里劝他，他拿出了一本发黄的日记本，翻到其中一页说：你们看，这里记载着我的梦想，尽管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但它一直在我心里，我要去实现它，请祝福我吧。校友和董事们谁也没有再劝他重回公司，而是用掌声鼓励他去参加议员选举。从此他走上了自己的从政之路。他的仕途并不平坦，遭遇到不少的风波和危机，但他都挺了过来，从来不曾言退。在2007年5月6号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人民运动联盟主席萨科齐胜出，当选新一任的法国总统。 谁能想到萨科齐就是当年那个在日记本里写下我必须成为总统的那个孩子呢？对于理想，我们总是习惯说我想怎样，而不是说我必须怎样。要知道，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一个人用我必须怎样来诠释自己的理想的时候，心中就有了巨大的动力和毕生的信心，而这是打开成功之门必备的钥匙。所以请对自己说，我必须怎样吧。
Well, I guess that you probably know by now I was one who wanted to fly. I wanted to ride on that arrow of fire right up into heaven. And I wanted to go for every man, every child, every mother of children. I wanted to carry the dreams of all people right up to the stars. And I prayed that I'd find an answer there, or maybe I would find a song, giving a voice to all of the hearts that cannot be heard. And for all of the ones who live in fear, and all of those who stand apart, my being there would bring us a little step closer together. They were flying for me, they were flying for everyone. They were trying to see a brighter day for each and every one. They gave us their light, they gave us their spirit and all they could be. They were flying for me.They were flying for me. And I wanted to wish on the Milky Way that's upon a falling star. I wanted to give myself and free myself and join myself with it all.Given the chance to dream, it can be done. The promise of tomorrow is real. Children of spaceship Earth, the future belongs to us all. She was flying for me. She was flying for everyone. She was trying to see a brighter day for everyone. She gave us her
有人说，在所有的情感当中，暗恋最美。暗恋一个人的感觉，有点甜，有点苦，甚至有点酸。但暗恋其实比爱情会有着更真情的付出，因为暗恋不需要任何的回报。在这不尽完美的世界上， 只有暗恋能够让你心中的爱获得最完美的永恒。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叫做喜欢喜欢的花朵。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雨季不再来，
我想我是真的喜欢上了一个男孩，轻轻的喜欢，轻轻的仰慕，这种喜欢很轻很轻，像散落的花瓣，风一吹就干干净净的。我要在睡前轻念他的名字，以免把他遗忘在梦外面。可是这些勇敢的喜欢被我的自卑一点一点掩埋，最后只剩下小小的一角，所以他不认识我。我常常看见他，他好看的眼睛，他好看的头发和好看的牙齿。我看见过他挠着头做着枯燥的习题，看见过他潇洒的打球，看见过他安静的睡觉。可是这又怎样呢？我们之间没有故事，没有眼神，他就被我无助地幻化在各种虚拟的故事里，有时是身无分文的艺术家，有时是嚣张冷酷的美少年，有时是温情细腻的白面男孩。我只能这样，让这些飘渺又华丽的邂逅维系我轻得快要飘起来的喜欢。在每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都在心里默默地祈求上天，祈求让他在不经意地抬起眼睛的时候可以看见我。每一次看见他，我的心里就蔓延出一些情节，即使是俗不可耐的，都会在心底开出小小的花朵，然后骄傲地绽放。我又看见他了，眼前的阳光闪闪亮亮的，他在操场的人群里突兀出来，那么肆无忌惮地在阳光里突兀出来，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穿透了我的隐形眼镜，倒映在我眼底的湖面上。我舍不得眨眼，我怕湖面的涟漪弄坏他颀长的影子，所以我奋力地睁大眼睛，直到涌出泪水。我自恋地以为自己一直是高贵的，不会像一只饥饿的猫贪婪地喜欢谁，但是我喜欢上他，我手足无措，只有惶惶地让自己的喜欢少一点，轻一点。我以为我的喜欢已经不露痕迹，可是我的眼底总会有他的影子，心底还会开满香香的花。我想我要去喜欢篮球了，可是你是知道的，我是一直喜欢足球的，喜欢有着金黄卷发蔚蓝眼睛的小丑艾玛尔，喜欢宽广的绿色足球场。可是我现在要去喜欢篮球了，要去喜欢黑黑的科比，喜欢 NBA， 要虔诚地站在篮球场边，成为那些曾被我嘲笑为花痴的女孩当中的一员。我想我要去喜欢芦荟味的酸奶了，可是你是知道的，三年来我一直只喝黄桃味的酸奶，但自从那天他咬着一瓶芦荟味酸奶的吸管，眯着眼睛从我教室窗外走过， 我就放弃喝了3年的黄桃味儿。因为他眯起眼睛很享受的表情，我认定芦荟味的酸奶才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我想我的成绩应该更好一点，可是你是知道的，我的成绩不算差，只是那一天我在走廊的光荣榜上看到了他的名字，那两个字像两条温柔的鲸鱼轻盈地浮在上面。我想我如果加油一些，那我的名字就可以微笑着站在他的名字旁边，说不定他那两个字就会注意到我这3个字，然后5个字纠结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我的喜欢越来越不听话了，它像一个发酵的面团儿，在小小的角落里一点一点膨胀，让我的心都变得鼓鼓的。终于在期末考试的前一天，我揣着一瓶芦荟味的酸奶和我所有的勇气走到他的教室门口，第一次叫出了我认为世间最好听的那两个字。那两个字像两个美丽的气泡，划过我的舌尖，跳到空气中，我看见他们欢欣鼓舞地向他奔去。他抬起眼睛，迷惑地看了我一眼，走出教室，走向我。我紧张地垂下眼帘，我说我在隔壁班，我觉得你人不错，又很优秀，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我一口气说完，声音抖抖的。这个啊，他有点为难，我快毕业了，时间又很紧张。我说我不会影响你学习的。那好吧，他有些勉强。这个酸奶给你喝。我努力地使自己的嘴角上扬，让自己看上去可爱一点，说了声谢谢，他礼貌地接过去，走回了教室。我也回到教室坐下，但兴奋得不行，于是我仔细地把刚才简短的对话在心底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如同品味一颗芬芳的草莓。第二天在食堂吃午饭，我远远的就看见他走过来，我的心一下子开满了粉白的接骨木花朵，我觉得很幸福很温存。他慢慢的走近了，而且他也看见我了，就在我微笑着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却突然不自然的别过头，像不认识我一样，目不斜视的擦肩而过。我清楚地听到白色的接骨木花瓣被风吹散的声音，然后只留下一地的荒芜。那一餐我吃得很慢，几乎食堂里快没人了，我才起身离开。后来一连几天我都很少出教室，再后来因为怕看见他从我身上轻蔑扫过的眼神，所以当他看见我时一定先扭过头，因为怕看见他目不斜视地擦肩而过，所以我先目不斜视，纵使我的心底还是开出了因为喜欢他而开放出来的花朵，但我不再表现出来了，我假装自己还是很高贵，假装自己高不可攀，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假装我们并不认识。可是一下课，我还是习惯性地听着 MP3 望着窗外，等他抱着篮球走过。有一次他正走过时，耳边薛凯琪轻柔地唱着明知我们隔着个太空，那时我就在想，我们是真的隔着个太空吧，他那么优秀。渐渐地我也释怀了， 现在我依旧带着虔诚的表情去看他打球，只是会站得远远的。我一点一点明白了，我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优秀潇洒，只是一种感觉，只有他能带给我的感觉。只是喜欢上了那些因为喜欢他而在心底开放出来的花朵，因为他们散发着我16岁的芬芳，因为那些芬芳是如此的纯净和美好，就像我的16岁不含一点杂质。
晚上11:30。